那孔子就说啊，这个君子的人啊，他可以相信你的话，有人掉在井里头，可是他会去思维一下，我用什么方法去救他，我不会跟着说赶快跳进去井里去救他吧。所以啊，孔子就说啊，你要骗一个人啊，这个有爱心的人啊，他会去思考一下，哎，他也不会说跟着他一样陷在这个井里头。然后说孔子就说，君子啊，可以一时被欺骗哦，可以被你欺骗说井里头有人，他会想说喊从井的上面，哦，有人吗？有人掉在里面吗？他不可能说，哦，有人在里面，我赶快跳下去救他。有这么笨吗？不会啦，哎，说这个君子的人，他不可能呢被你受那不合理的道理所蒙蔽的。他会说真的吗？有人吗？然后再去喊下有人在里面吗？然后再去救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人啊，在紧急的时候，头脑最要保持清醒哦，清醒哦。有时候在紧急的时候，头脑就昏了，不行。紧急的时候，头脑怎么保持清醒呢？用什么方法？不是，还有一个什么方法？那时候在地震的时候，哇，摇得好厉害哦。我跟我儿子都躺在，我是很少问他们你在从哪，我才发现哦，有人在念观世音菩萨，有人念阿弥陀佛啦。我们家三个小孩子都念不懂，有人念观音，有人念阿弥陀佛，说哦，原来他们都在念佛了。因为你在紧急的时候，心里安住一下，就是要用念佛的方法让他安住了。那是他们念给我听的，那他们之前为什么会？他们三个在我肚子里头就开始念了，他出来就很会念，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定功很好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他在肚子里头就熏习得很厉害，就已经就一直在念，念到出来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的定功就非常好。我听我大儿子讲说，在地震啊，哇，他们公司很多人在跑，只有他坐着。他说干嘛跑？我要掉下来，干戏打了东西啊，跑什么？他说不跑，他说看着大家在跑，他感觉很好笑。为什么？然后他心里就开始念阿弥陀佛了。因为他们有念出来，我是很少问他你们在做什么，只要他们一紧急的念出来，发现哇，原来是他们在念佛。那我们那个小孩子是念观音的，我那个女儿跟儿子都念阿弥陀佛的，他们就常常就保持着这样子念佛的心态，他是把心安住了。这个是确定的哦。为什么确定？来，我上次有讲，有人没听到，我女儿去考那个检定啊，音乐检定的时候啊，她说考七级，她说她明明可以过，为什么不能过？太紧张了。对啊，那我就跟她讲说，你忘记了，你的法宝拿出来了，啊，念佛呢？哦，对，你就念你的佛号，然后念，念到考场停了，然后进去出来说怎样？绝对没问题。哎，就这样子啊，念佛。那我那个大儿子也像啊，他那个脊椎开刀，那我送到那开刀房前面，我说啊，你要准备什么？念阿弥陀佛。哦，对，你很聪明。就是念阿弥陀佛，然后他就念阿弥陀佛，然后念到开刀完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，哇，我梦见去玩得好高兴，怎么开完的？他心里已经不在那个痛里头了啦，他已经专注在里面。真的，这个是我们在怕紧张的或者容易紧张的，你就心里就安住，用佛号安住你的心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家三个小孩子都是用这个方法的。那这里讲是说，仁爱心的人呢，他不会被你这样子欺骗了，他就走了，他就跟着去做了，不会。哎，所以这个脊柱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有人啊掉在这个井里头了。然后有人就喊哦，赶快去救人哦，在井里头有一个人去救他，赶快去救人了。那有人就跟着他去井里吗？孔子说不是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说啊，这个道理啊很明白啊，人家都很明白啊。你要晓得，这个仁爱心的人啊，他虽然很急切的救人啊，可是啊，他会脑袋瓜要清醒一下，去想我用什么方法去救他，不是我跟着他一样跳进井里头啦。所以这里在紧张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很镇定的去思维。很多你看那个火场啊， 嘿，不是嘿休息，嘿用烟呛死了他。你一紧张，他就吸得很快，对不对？你要想什么方法？所以我每次出国，第一个去住饭店，先看那个逃生门在哪里。万一我在紧急的时候，我就不用思维，就直接往那个方向跑。你不能说哇，一进饭店就赶快做你的事，不是？先看逃生门在哪个地方，哎，然后你再去住，这样子最稳定。然后碰到这个逆境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去对付它，去安置你的心呐、啊，让它安定。安定里头啊，就不会出差错。一般会出差错都心不安定，他才会有这个差错过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乎叛矣乎？”这个叛呢，跟叛变的叛相同，古字是写这个叛。这一章呢、啊，孔子在勉励求学的人呐、啊、的言行要一致。这个很重要、哦、现在的人啊，书读的很多，很会跟你辩论，可是他行为做不好，你要进言你要做后悔，不是，他要真的说我这样对，我这样是对的，他不是行为做到这样子是好的、这是很可悲啊。所以孔子就说，博学的人呢，要知道一切呢事情，博学他书读了很多，他能贯穿啊。读古书不是只有读一本书哦。以前我们那个读古文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先生啊，他在一贯道教，他就是要教《论语》才来读《论语》。那老师因为那时候我给他，他出门都是我用车子载他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那人叫空诶，那刚被尬诶就来我这里讲。其实你读了很多书，他会融会贯通，你这样子去讲会更有材料。他只要读这个他才要学这个啊，不行啊。所以读这个书呢要广博的学这么多文，然后呢也要约束你自己，不能说我书读了很多就很臭屁。对啊，不可以臭屁，不可以臭屁，我的学生绝对不可以有臭屁的过来，我就当场揍他。不可以臭屁，我们家很厉害的人也不臭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努力学来的，不是天生就有的，所以他不会很臭屁。有人说哦，你很厉害，你都没有补习可以读到台大研究所毕业，说好了，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这个事了，你每一次都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不大喜欢他。所以要保持越低调，他虽然很厉害，可是他都保持得非常的低调，而且对老师也非常的恭敬。真的、啊、我们家小孩子对老师非常恭敬啊。像说他在读中正大学的时候啊，我去找他，他说不在，原来是他们那活动由于他策划的，然后他就去，我说那个嘉义啊有一家那个蛋糕店啊很厉害，他就去买那个蛋糕面包，然后买回来不是直接就拿到这个家长给家长吃呢，我是听别的老师讲才知道，他就先拿去办公室给老师那些教授，部分给教授先用，然后再部分拿来这个家长这边用。你们会不会有好吃的先给老师吃，有好用的先给老师用？我们家小孩子真的是这样子呢，是那个副教授来跟我讲说，哦，你的囡仔足乖呢，他会先拿来给那个教授用呢。我说哈，这样子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们平常在家里就是这样子教他，对老师要恭敬。为什么？老师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啊。什么叫法身慧命啊？爸爸妈妈就像我们的硬体，硬体知道吧？就是他是生我养我这个色身啊，对不对？那老师是教我这些知识常识这些学问啊，那是老师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软体。那你有硬体没有软体，这个人像人吗？不像人啊，只有一个空壳子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恭敬老师，古代恭敬老师是因为老师给我这个法身慧命啊，法就是方法，这些知识学识这些都是老师教我们的。老师没有教你会吗？所以你去学校对老师要恭敬的人才能把书读好嘞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嘞。现在人家说书读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老师我都不介意听啊，老师在讲话你不爱听，你怎么学得到老师的好的东西？ 所以要对老师恭敬，你才会学到好师，老师给你的好的好料子啊。那这里讲说有这个博学的这一些君子啊，读了很多书啦、啊、然后君那个循守这个礼节啊，这个规矩啊，要依这个规矩来做人做事啊，做人做事一定要有次第，要规矩过来的、啊、那这样子差不多就可以用正常的道，就是不会做错事的、啊、你很守规矩的人会犯错吗？不可能啊。那会犯错的人是那一些常常存着侥幸的心，哎呀，没人看不要紧啊，啊，这没人看，我很喜欢我跌落地啊。你小时候人家会原谅你，然后古代台湾有一句话说：“细汉偷板布，大汉靠看牛。”就是你小时候就偷拿小的东西，长大就偷拿大的。那你长大去做这个坏事的话，会不会被抓去关？会，一定会的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书读了很多的人啊，他重要的点上还是要约束自己，然后以这个礼节来对待人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他这个人就差不多不会违背道理了，是不是？不要做人做到常常被警察局教训，那这个人很可怜的。所以我常常跟我小孩讲说，我都用钱给你把给，怎么把给？他要是说拿到300块，我就500块给你，我真的会多给他钱，然后就会跟他讲说，我很忙哦，我没有办法去看照顾你，可是不要让警察局打电话来，我这200块给你把给你，就是巴结你，不要让警察局打电话来，是，其实这也是警告了。那我们家小孩子是这么规矩人是不会的。可是你要常常地提醒他，你要规矩哦，你不可以做什么坏事哦，不可以哦。哎，那时候还小的时候，常常就是跟他讲，然后去出门的时候，讲啊，你怎样呢？你怎样？然后你要乖哦，你不能丢我的面子哦。然后等他要出去的时候，他就会说我要告诉他那一套，就自己会念一次再给我听。我说嗯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要常常地提醒他，提醒他，让他能记住，我们的行为就是要依这样子。规矩去做，你要去依这个规矩去做的话，你会做错的机会很少很少，机会很少。他已经养成习惯，对不对？从小就已经这个习惯。那会做坏的人是习惯开始就不好了，长大那就绝对就有可能变坏。哎，所以啊，教学啊是要从小就要教，不要等大人已经恶习惯养成了，你再去教他，困难的，你要改过来，超级困难的。那吉柱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博学于文啊，而不约于礼啊，必在于污慢。污慢的一讲，如果猪头这贼，我就厉害哦，你知不？我就很臭屁哦，哎，然后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做错了。然后接下来就说，博学又能呢守礼，然后又能依这个规矩呢，这样的话呢，他会犯错的机会呢就。不可能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哎，那这里相当于讲说，书读了很多，相当于品德也要做好，不是书读了很多，品德不照顾好。品德跟知识是两码事呢，两码事呢。有人书读了很多，可是他对这个道德观念很差，他认为说我只要能赚到钱就好了，我管什么，那是错误的。接下来子曰，子见啊，不是啊，接下来子见男子，子路不悦。夫子使之曰：“予所佛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”这个先要讲这个男子的故事啊。这男子啊是卫灵公的夫人。那孔子呢，那时候呢，周游列国到那个魏国的时候，那这个卫灵公呢，这个灵呢。是他的谥文，谥文上次有讲嘛，不是他真正的名字，是死掉以后人家在封他的。他为什么称灵呢？头壳未清澈啊，迷迷糊糊啊，所以称灵啊。他卫灵公的夫人，然后卫灵公呢，这个夫人呢，听说长得非常的漂亮，然后他五六十岁还跟17、18岁一样的很美很漂亮，然 然后他当时还没有嫁给卫灵公之前呢，他就有宋国的一个男朋友在，所以呢他嫁到魏国的时候他就一直想他的男朋友，然后这卫灵公呢因为要讨好他的老婆，他就干脆把他的男朋友接来宫里头接来宫里头。那孔子看哦有这个事情一定糟糕，一定会惹大祸。那虽然卫灵公说 OK 可以啊，可是这个男子夫人他更高兴啊，可是男子夫人的儿子啊，他有一次啊他就去那个宋国的时候，那宋国的那一些人就笑他说，哎，我那家弟哥救你，你弟哥用完就幸运啦，就是这样子讥笑他说，你妈是一个淫荡的妇人啊，就把我们这个宋公主啊，宋公子啊带去你们那个魏国里头啊去玩啊，那有没有让他回来啊？然后这个卫灵公的这个男子的卫灵公的夫人男子夫人啊，他儿子听到这个事情就很生气，回来就很生气，就要杀他妈妈。他说他妈妈这种淫妇啊让他很丢脸啊，人家这样耻笑他很丢脸，他就要杀他妈妈。那你想一想，这个卫灵公这么爱男子夫人，有可能让你杀吗？所以那时候卫灵公就要杀他儿子。他儿子呢，就因为儿子他本身也有军队啊，古时候是这样子，爸爸有军队，儿子也有他的军队，那儿子的军队当然不及爸爸，爸爸那时候还称王啊，所以他就逃到国外去。那国外去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孔子呢就已经听到这些事情了，因为儿子跟爸爸不和啊，在内讧啊，就是自己在互相厮杀。那时候孔子就想说，哎呦，这个国家早晚会出事，我不赶快离开的话一定会出大祸。然后孔子呢就遭遇到这个魏国的时候，然后男子夫人呢听人家讲说圣人，哇，大家都很想要看圣人，然后他也很喜欢看圣人，行，就现在快。然后卫灵公夫人他就用他国家的这个政令啊，相当于我们的第一夫人啊，第一夫人要见你这个百姓啊，你总不能说我不见他吧。那卫夫人要去见他，那这个孔子呢招卫夫人要见他的时候呢，那子路就很不悦，这悦有说，有没有？悦跟说，古时候啦，说相当于悦啊。为什么？我说就是悦呢，不高兴就不说话，听懂我的意思吧？哎呀，我要说话就是我很高兴，有人起来我讲话啊，所以说就是悦，就是这个意思来的。哎，不高兴他就不说话了。那子路呢？他不高兴了。他为什么不高兴？子路就说：“人家在说那个男子夫人是一个淫妇啊，大家都在说他，你要去看他，意思说圣人你要去会被他污染的，会被他空气污染吗？不会的，孔子怎么会受污染？那这个子路呢？他是站在这个角度看，他一直心里想说：人家在说那个男子夫人很漂亮，你想要看那个男子夫人很漂亮吧？”他是站在这个角度看他的。老师，你是看他很漂亮想要去看吗？啊，孔子老师的心里你怎么可以去猜测呢？他是很高挑的，你怎么可以去猜测呢？那孔子就跟他讲，叫使之啊，使之的用花式的、啊、这个使啊就是相当于箭啊，射出去就不回来了，就跟他花式的说，如果我这样子喜欢去看他的话，就天厌之，天厌之，孔子天厌之容被天地所厌恶。为什么被天地所厌恶？我们人是不是生长在天地里头啊？对啊，我们要有空气、阳光、露水，要有地上有长这些食物给我们吃，给我们占。那这一些空气、阳光、露水没有，那吃的也没有，那这个是不是也吸翘翘？我天厌之，天厌之，他讲得很严重。他就跟他发这个誓言，讲说。嗯，我看这个孔子说我要去见男子夫人呢，是因为男子夫人他是第一夫人啊，夫人要来召见我，我怎么说我不去看他呢？所以啊，孔子就发誓说，我所行啊，如果有不合这个礼节的话呢，那天会气节我，天会气节我，相当于讲天气节你就是不当我啊，你是活在天地里头啊，天气节你就不能活了。他说。天会气节我，气节我，这样子重复的说了两次，哎，这也在说孔子啊，他这么很严重的在说这个事啊，说他去见这个男子夫人啊。那圣人呢，他见男子夫人呢， 他的心啊，当然如如不动啊，是你照看你的，你长得什么样关我什么事，他当然心会如如不动啊，是吧？能见呢、啊、知亲所见呢、啊、也是解，能见所见都跟我都没有什么挂碍。那凡夫的人不是啊，凡夫人看到美色，大家心就开始动念。那子路站在这个凡夫的角度来测说，孔子看到他心会动吗？不会啦，他会当时就给人家称圣人啊，哪有会为这个小事在动念呢、啊？哎，然后子路呢，他因为孔子啊刚开始反对要见，刚开始孔子呢要去见那个男子夫人的时候，那这个子路他就反对，他很大力的反对。那孔子呢，他是站在说这个弘道的角度看呐、啊，他说如果我真的去魏国，那个魏国夫人呢会重用我，让我来用这个用国家的政令来发扬他的儒家思想呢，他何尝何不乐意呢？他不是在贪看他的美色，他的用意是在弘扬他的儒家思想。他周游列国用意就是要去教学用，因为古代啊没有像现在有那个电脑啦，然后 MP3 啦，又有手机啦，然后什么那些高科技，没有啊，讲课就要到当场去讲。那孔子周游列国主要就是要去教学啊，教学讲。那子路呢，他认为说孔夫子要去见这个淫乱的人啊，那耿杰很耻辱，所以他很不欢喜。然后孔子就跟他发誓，他说啊，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，我想法是在教学这个方面的。然后圣人他这个圣人的道呢，他是大德全部的，不是说为了某一件事才去做这个事，他是为了教学才去答应去看他的。所以圣人呢，他的做法是无可无不可的。他见到恶人，那恶人与恶人，他恶人关我什么事？那好人，好人他是好人，关我又什么事？那漂亮的人，他漂亮的人关我又什么事？我来讲课才是我正经的事。孔子还是站在他的讲课的道理上面。接下来子曰：中庸之为德，其志以乎民献以久。这一章是在孔子很感慨说，中庸的道理啊已经不存在人间了。中庸有什么道理呢？他说无可无不可。他中庸的意思是说，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及，就是要适当的就好了。什么叫适当？哎，说一个很简单的，我们吃东西，这个东西很好吃，拼命的吃，那个就不适当啊。这个不营养啊，太偏食，这个也不适当。哎，所以中庸是它是一个适可，就是无过与无不及，都是刚刚好的这个意思啊。那孔子说，不偏倚的中道呢，这个常理呢，可算是最好的德性了。可是世间的人呐、啊，缺乏这种德性，这种想法，啊，已经很久了啦。为什么很久了？民献，你说好久好久，没有人去行这个中庸之道。那这个吉柱他这样讲啊，中呢他的解释是无过无不及也。那庸呢，他是平庸，平他是平啊，平常啊，平常。什么叫平常？我们平常要吃饭，要走路，要读书，这个平常的事啊。志呢就急也，这献也就少也，就是说民啊，人民啊，很少有这样子德行的。公公今已久也，很久了啦，很久了。那臣子说，不偏之为中，不义之为勇。那中者天下之正道，这中是天下之正当的道理，一定要依这个道理去走的。那勇者天下之定理，勇是平庸，大概勇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孔子的法呢，他不会讲得很让人家听不懂，他就生活里头的一个正常道。那正常道每一个人都行这个正常道里头，再去做更深入的，那就很容易啦、啊。所以以前啊，我在听那个，那时候还没有跟老先生学古的时候，就听那个净空法师讲说，古代人啊学佛很容易得道，那现在人学佛不容易。那时候什么道理啊？我听不懂。后来去读古呢，我才发现哇，原来是这个道理。因为呢，儒家思想呢，他就把这个人文呢，该当子女，该当父母，该当职业，你尽你的本分去做你的事，接下去你再深入去学佛就容易多了。那现在为什么不容易？ 现在都是空中造楼阁，他对家里不尽责，然后对学佛很热忱，那这个中间就已经差了一大截了。所以一定要有儒家思想做底子，接下去你再读佛家思想就很容易进入这个状况，它的用意也是在这个点上。那儒家思想就是我们平常的道理啦，就是很中规中矩的这个道理来的。那孔子说，自从这个世间的这个教学衰了的人民啊，也不再兴这个人品了，那有这个好人品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教学，孔子的用意是周瑜列国，他是希望那一个国家的王可以用他可以去当那个国家的官，然后用国家的政令来弘扬他的儒家思想。那用政令来弘扬这个思想是不是很容易啊？对啊，也是跟现在一样啊。现在的话，现在如果说要让国家恢复这个儒家思想，那就七八点档那个全部再给他演论语这个戏剧吧，不要再演那一些你杀我我杀你这一些，那这国家就慢慢的再扭转过来了。这都是从教育下手了，那教育不去做，这一块就越来越差了，越来越弱。接下来讲子贡曰：如有博士，这才叫士，士是布施的意思啊。如有博士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人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人，必也甚乎？尧舜其犹病诸乎？仁者，己亦利而利人，己亦达而达人，能进取弊，可谓人之方也矣。这个是在孔子教我们行人的方法。哎，这是在子贡在问的。子贡他就这样子问，他说啊，有人呢能广施这个恩泽给人民，就是人民要吃我就尽量布施给他们吃，哎，那能使大家都能普遍的救济的话，这可算是人吗？这个子贡他把人当成是有东西给人家吃就是人了，那孔子他不是这样子的说。哎，孔子他说这样何止是人呢？你想一想，我们普遍每一个人都有饭吃的话，有可能吗？世界那么广，每一个人都有饭吃，有可能吗？孔子就跟他讲说，哇，这个何止是人呢，比这个人还更伟大。那这个可能只有圣人才会做得到，圣人也许还做不到，因为圣人他会教学，他没办法说每一户每一户家都有让你们吃得饱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啊。那孔子就说，可是就像尧舜之圣呢，也尚有对此做不足哦，他们这些圣人还会做不到哦，每一户人家都能吃，都能吃得饱，那还做不到。哎，那孔子的人呢，他是用什么方法在教这个人呢？他不是用这个物质给人家，他是用精神上的教育。然后孔子就讲说，人啊，你自己要想到自己有所成就，我才去教你。就像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说我东西给你吃，倒不如说我教你去工作，我教你技术，让你自己去工作，让你自己赚钱，那更实际的，对不对？我一直钱给你，你永远不会赚钱，我还是一直布施给你，那是不可能。我还是教你技术，你自己有这个技术以后，你再去赚钱，自己养活自己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仁爱的心。那孔子他就用最简单的道理来说，他就说，想要帮助别人呢，成就呢，就想要先自己要有成就，自己要通达，我自己有成就，想说我自己会这个技术，我才去教你。哎，然后自己通达以后，你就把你所学的这个，然后来去教给别人，教导别人，那别人也才会做这个事啊。哎，那必知他也能自己自身也用同样的希望，我教他，他自己也会这样子做，这样对他来讲是不是更好？那圣人的教法，他不是用物质的去教育，他是用精神上的智慧去教导别人。哎，这可以说是求人的方法啦。人的方法很多，还不懂得什么叫人的方法啦。那极致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孔子呢，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子，他说啊，像我们常常在讲医院有个那个大的匾额，上面写人心人数啊， 人心是一种慈悲啊，人数是一种方法，你要有慈悲，接下来就要有方法。那方法怎么去教人家？不是用物质哦，是用你的智慧去教人家哦。哎，所以孔子他就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人呢，这个仁爱呢，他是以道理，然后通达到上面的这些人事物啊。那圣人呢，他也是这样子讲的，则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情呢，一定要有先自己会的，我才有办法去教你。如果你自己不会，你怎么去教人家？那是不大可能的啦。然后这里在讲说譬喻，譬喻是一个比喻的方法，比喻的方法是说，这个仁者己利而利人，己义而达人。说有仁爱心的人呢，他自己呢已经会了，有这个仁爱这个方法会了以后，他才去教人家。那由此而观呢，可以观这个天理之周流，就是你用这个方法去教他，他也用这个方法，他在关照这个人事物，他就能做到更精准的，不是物质哦，是这一种方法，智慧的方法教他。哎，那这个可谓人之方呢？方是方法，他是讲说比喻啊，这个方术了，就是取这个就近的这个方法呢，诸生就是你的身边的事，然后己所益而物，这己所益呢，庇于他人呐、啊，说咱家己需要，我们自己需要，然后我教你，你也会需要这个方法，因为人呐、啊、是同样的个心，同样这个道理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同样这个道理。我需要吃饭的，别人也需要吃饭的，别人没有饭吃，我要什么方法教他，他自己也能去赚钱。这个是你的人心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人数方法，我教你这个方法，你才会去做。那有这个方法以后，那就不怕对方会饿死啦、啊，哎，所以己，以己所益啊，必知他人呢，知其所益，亦如是也。公，然后呢，推己所益，及于人，推展到他别人的需求，我也就用别人需要的方法去教他，让他也能得到这个人数。所以古代呢。古代啊，常常就有那个古代有那个三代同堂啊，四代同堂啊，他们家门口啊，常常贴了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字啊。我们树啊，造字叫如我的心呢、欸，像我的心，像我被人家骂，我要去骂人家，就想一想，我要是被人家骂，我心里也很难过，那我们就不要去骂他，就如我的心，就原谅他。那家里就。贴了一个大大的一个数字，本来哥哥跟弟弟吵架，然后哥哥要去理论，然后看到那个数字，然后就火气就灭掉了。为什么？你骂起来吵起来，家里就乱哄哄的了，所以就原谅对方了。这个数啊，数就是这样，如我的心呐、啊，哎，那如我的心的话，你做事情呢，就把别人比成你自己，那你就不忍心去伤害到他了。那在我们在读那个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里头，他常讲说治他患，哎，这个方法也是非常好。他这个治他患讲的比较白了，就是把别人比成我自己。我要是被骂的话，我也很难过，所以我就不敢去骂别人。哎，那这个就是在修慈悲的方法。慈悲方法是不忍伤害众生啊，不忍心去骂对方，不忍心使对方难过。哎，这个叫做人心。那这个人心要不要花钱？不用啦，这是一个方法啦。那子贡他的人心，他的人心是要花很多钱。孔子说被哪边开机啦，这个人心是我们内心就有的，不必花半毛钱就可以去修这个慈悲观了。这慈悲观是这样子修过来的。那你常常有家里有兄弟姐妹有修慈悲观的，他不敢去责备对方，怕对方会难过，不敢。他就这样子，事情就慢慢的，本来要吵架，就慢慢的减弱了。哎，那孔子用这样子来比喻来说啊，所以圣人啊，他是相当有智慧，他想的比我们更周全呐、啊。那这里孔子就说，己义利而利人呐、啊，说己义达而达人，能尽譬喻，都能就近的比喻，用我内心可以做的这个方法来比喻， 不必花半毛钱。那可谓人之方，人的方法。那亦令如是观人啊，可以以人之体。又也论语言尧舜其由并诸者，这个尧舜啊，他们如果用物质去布施别人啊，还没有孔子说的这个修慈悲观的这个道理还更圆满。那这慈悲观里头就不忍心伤害对方，我们不忍心伤害对方，对方自然不会来伤害我们了。一般会吵架都是这样，你给你怕，我给你怕几个，你给他怕两个。尤其是现在中东正在打仗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你给我灰弹，我也给你灰弹。然后万一两个人都有原子炸弹，你给我一颗，我也给你一颗，那接下去怎么办？接下去也试，我试，太没意思了。所以修人心呢、啊，这仁爱的人呢、啊，他会修慈悲观。这里孔子就在讲怎么去修慈悲观，就不忍心伤害对方。这个根本就不花半毛钱啊，嘿。那接下来就讲说，我讲的现在是讲集注里头的，子贡有志于人呐、啊，独是高远。他子贡他有心要修这个人心呐、啊，可是他想得很高远呐、啊，未知其方法。然后这方法就这么近，就在我内心里头。那孔子呢，教他呢，用举起，自己起的就在我内心就有了，然后最近的呢就可以入了。就是用你的悲心去爱护别人呐、啊，这乃是人的方法。哎，人的方法不必花钱哦，是由于你那一念慈悲心。你看那个正法师，他一念慈悲心呐、啊，那推展到整个世界去哦。他真的，他只有那个一念的悲心，就这么强哎。所以子贡啊，他要自心从人呐、啊，他是从人的事相，他不是从人的本体下手。那孔子呢？他是教人家这个修这个慈悲心啊，他是从离体的根本下手，根本就在我内心的一点心。哎，那就像慈济啊，他去募款，我以前因为我妈是慈济人，我哥哥常常就笑他说，哎呀，你对三林波啊，搁招个那个很远很远的那个土城去收，只有收那时候收20块，那不够本钱，我20块给你，你就不要去收了。我妈说不是的，不是这个道理的。那我们那时候很小，听不懂这个道理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是慕人家的心，不是慕你的款。慕你这个人的心的话，你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，那 money 就在你口袋，啊，你口袋就拿出来，钱就拿出来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所以要慕你的心，不是慕你的钱。哎，那孔子教人也是一样，他是要教你从内心里头下手。不是从物质里头去布施给别人，哎，这孔子教我们是最简单，可是最扼要、最方便，不必花半毛钱的。像是我们兄弟常常吵架，有爱心的人，你忍心吵架吗？生我养我的父母，看我们在吵架会怎样？会很高兴吗？你想一想，哎，所以就不敢了，为了。就会去照顾到父母兄弟这些，你就不敢吵架了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儒家的一个思想，就是从我的内心慈悲做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这个方法实在不是很困难啊，只是道理没讲开啦。道理一讲开就是这么简单了，就是我们的悲心就可以去修慈悲心啦，就可以去做仁爱事啊。哎，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